我们要继续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进入但以理书，有最多人有兴趣，也特别有争议的一段经文，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与贡献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这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的行毁坏可憎的，也可以译成实地荒凉的啊。这是天使加百列给但以理的启示，你还记得吧？前面我们没有读的前几节提到了，加百列是天使里面特别有名的一位，因为他跟圣诞节的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啊。好像他特别有一个职责，就是来传报关于基督的来到这一件事啊，所以他出现在新约圣经，在讲到圣诞节的故事、基督的降生的一些经文上面。另外一个出现的地方就在但以理书这里，所以如果我们说但以理书第九章这里的最主要的主旨是要讲到基督的来到，应该不算过分，因为这是天使加百列的职责。所以我刚刚说这段经文是但以理书里面特别有争议的经文，其实是很不应该有争议的，因为这一章圣经明确的是在讲到要引到基督的来到，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经文之一了，就是要把旧约时代要结束的时候连到基督的来到的一个伟大的预言，这七十个期哈。所以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从他那个时候到基督来到要经过多少日子。旧约圣经从亚当受造开始就记述了亚当一共活了九百多少岁，亚当人类始祖930岁，然后他几岁生赛特，赛特几岁生亚诺以挪士等等，都很详实的记录。你如果仔细的读整个旧约圣经，你会发现除了中间有三四个点有一点好像断掉以外，一直都是连续的，让你可以清楚的估算出这些年代的发展。而那三四处好像断掉的一样，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把它串起来，会知道这个圣经的年代 The Chronicle of the Bible 圣经的年代一直是连续的，让我们可以估算出来这些年代的进展。所以在圣经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数字，倒数第二个数字吧，是被掳于巴比伦七十年，对吗？然后七十年满的时候，就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 但以理得着异象，天使给他解释，讲出这七十个七，490年，把他跟旧约要结束的时候，一直到新约开始主耶稣的来到连接起来，这是非常的合理的想法，不是吗？对吧？旧约这样记述，而且这一段预言，我会觉得是真实的先知预言的一个典型的范例。意思是说，先知的预言总是主要要指向基督和他的救赎啊，而不是多多的放在时事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或者一些个人身上。我常常提到，希望你不要听厌烦了。就是今天有一些人被认为是有先知职分的人，他们却把他的先知的职分多多的用在这些事上，预言未来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将来会怎么样等等，甚至配合了一些大自然的现象跟一些时局，比方月亮变很红的时候，那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这种话，说满月要变红像血一样，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些就有这些预言哈。我觉得他们，我个人觉得了，他们教坏了神的百姓啊，他们误导神的百姓，以为预言应该都是像这样的。那可是我觉得神的百姓也要负责任吧，因为神的百姓可能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预言，过于圣经真正的预言啊。可是我相信先知的预言，他最核心的信息应该都是为了要指向基督，指向救赎啊。特别是旧约的先知预言，因为在新约圣经明确的讲，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到基督为止，对吧？它的总归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里加百列讲的七十个七也是要指向基督的来到。有的英文译本直接照他用的希伯来字把它翻译成 70 weeks W-E-E-K-S 就是七十个星期，七十周一周有七天，所以就七十乘以七，我们中文翻译做七十个七哈。而且一般多半的学者都同意，这不是在指的七十乘以七490天，而是指的490年哈。加百列很清楚说出，这七十个七始于何时？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预言的意义应该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正在古列王下诏令让百姓被掳的百姓归回，而且可以重建圣城跟圣殿的那一年得到这个启示的。第九章但以理九章的第一节提到的大利乌元年，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那也是古列王元年。至于大利乌跟古列是越续的关系还是是同一个人，这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多半的学者都同意，大利乌元年就是古列王元年，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开头，他灭了巴比伦之后建立了波斯帝国。而就在那一年，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显现给他这样的预言，所以应该再清楚不过，对不对？就在同一年，古列王下一个诏令让他们回去重建，而这里说七十个七开始于有一个诏令，有一个命令，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可是为什么这么清楚的预言，本来是非常单纯、非常奇妙、非常准确的一个这样的预言，会有争议，也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呢？最主要是因为一般世界上对年代的看法，应该是我们今天倒推回去2000多年前对当时波斯帝国的年代的看法，使得一般的历史学家、一般的历史技术都说古列王元年是差不多公元前536年，也许有的书里面看到他们说538年或者535年，有不同的说法，但差不多就在那几年。可这个500多年跟70个7，就是490年，有一点差异，对吗？而这里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显然是指着基督说的。但是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公元多少年，其实是用基督的纪元来算的，这个大家知道对吗？在英文里面讲公元或者叫西元多少年，用的是 AD Anno Domini， 那个字的意思是那是拉丁文了，意思是主的年。 Domini 那是讲到 The Lord 主， Anno 那个 ANNO 那就是年的意思，所以叫做 The Year of the Lord。 那我们基督徒习惯称公元叫做主后多少年，就是这样来的。主前我们用 BC 就比较直接，用英文来的简称叫 Before Christ。 这个大家知道吧？所以我刚刚才用基督来到应该是公元一年吧，主后一年，离开古列王元年是公元前536年，差别跟490年有相当的差异，有快要50年的差异。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在正在听我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一碰到数字耳朵就关起来，我建议你还是打开一点缝吧。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听不懂，不会的啦，你还是听一点。你听不懂一些没关系，我跟你应许你，我今天讲的一定也有一些你会听得懂的，好吗？我刚讲的这个年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年代有这个差异，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研究，他们就认为70个7不是始于古列王元年，而一般世界上的历史的年代，把以斯拉归回，就以斯拉记第7章，以斯拉带一些人归回，认定在457 BC， 就公元前457年，这就蛮有趣了啊。因为70个7里面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是有7个7跟62个7，意思是69乘以7是483年啊，483年。那因为一般今天的学者都同意，当年他们在算这个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年是2025年，主后2025年，理论上是基督是在2025年前出生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学者都同意，当时在他们在算这个年代的时候，是有一点误差的，因为他们本于第2世纪的一位天文学家 Ptolemy 的计算，可是他们后来发现他的计算有一些误差，所以今天有的人会认为基督其实是出生于公元前6年或者4年，有不同的说法， 这当然就是矛盾的说法，就是基督生于基督之前六年。很多人相信耶稣是在现在我们定的年代的4 BC 出生的，就是公元前四年。那有受膏君，有的人认为是主开始传道的时候，不是圣灵临到他，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在拿撒勒会堂，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他拿起以赛亚书就读到那一段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所以他们觉得是指的那个时候。而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开始传道是30岁左右，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26年，我这样讲不会太难算吧？他是公元前四年出生，然后他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那时候大概公元26年。你把69个期，483年，减掉26年，就刚好457年，以斯拉的年代。所以那些学者就喜欢说，以斯拉的归回就是这个诏令的下的诏令，这个74个期的开始。这个当然有一点用什么成语形容它呢，就是把比较次要的东西拿来做依据来分析这些事情。第一，以斯拉的归回没有那个点，应该没有重要到一个地步要成为这个预言的开始，何况以斯拉归回的故事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什么命令跟重建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以斯拉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文士，所以他看重圣殿的祭司的礼仪，所以他的归回最主要是要恢复圣殿里面的敬拜。这个在之前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的时候重建了圣殿圣城，可是可能里面的运作还没有很上轨道，以斯拉回来把这些事情弄得更加的齐整啊，很重要的事，但是没有重要到它会成为这个74个期的开头。对我来讲啊，何况以斯拉回来也完全跟什么命令毫无关系啊。但是因为这里提到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就是不只是圣殿，也包括被巴比伦王拆毁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有的人就想到附近，以斯拉的附近比他晚13年回到巴勒斯坦的尼希米，那这个蛮令人兴奋的想法了，因为尼希米跟城墙有密切的关系。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尼希米并没有重建城墙，圣经提到他是重修那个城墙啊。那而且尼希米的时间是公元前444年，你知道吧，他是亚达薛西王20年回来的。3月以后我要讲以斯拉记会提到哈，以斯拉是一个尼希米记。以斯拉是亚达薛西王7年回来的，两个差了13年，所以如果以斯拉是457 BC，尼希米就是444 BC， 457-13。那这个跟我们期待的457年有一点差异。有一个圣经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圣经学者，希德罗·巴克斯特，近代的圣经学者，他就采迂回路线来解他。他说，天使所说的483年是照着犹太历，也就是阴历啊，来算，每一个月只有29或者30天，啊，那然后再用，你这一个一年有12个月嘛，你用29或30天，整个算起来，就比每一年的365天少了几天，对不对？ 他就这样累积下来，这样去算，他很认真的算啊。后来他算出从尼西米一直到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是他认为他被百姓公开拥立为弥赛亚的日子，认为他那才是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这种解释真的比较像是先画靶才射箭的哈、哦，你知道他算的结果是，444年是精确到不是用年来算，而是日子来算，刚好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嗯，这是有名的圣经学者希德隆·巴克斯说的。嗯，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些说法，希望你不要觉得牧师怎么会在主日讲这些无聊的信息。哎，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如果你觉得无聊也请忍耐一下，因为是圣经的话。嗯，我们来看看这些说法孰是孰非。我觉得747如果要像 Baxter 用的那种迂回的解法，我想不太符合神给预言的本意啊，因为百姓很难看出怎么样应验，你必须自己再去跟随他的这种只有他会想到的这种方向，而不是每一个人读圣经自己会知道的道路。神一向不会这样的哈。律法里面说的嘛，就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神要给我们的事情常常是明显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尼西米应该只是修建城墙而不是重建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城墙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拆毁的，那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来的时候重建的耶路撒冷啊。所以尼西米记第一章记载说，尼西米他的一个弟兄一个手下从巴勒斯坦回来，有可能是他派他去的，要去看那些归回的人的情况。他回来就报道说那里城墙被拆毁被火焚烧，尼西米就坐下痛痛的哭泣，他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如果那个城墙被拆毁是在那个之前100多年前巴比伦王拆毁了耶路撒冷，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即使尼西米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也至少听他们父亲被讲过，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怎么会现在听见这个消息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我认为比较可能是归回之人所罗巴伯他们已经重建了城墙，可是四周有一些仇敌又再一次来扰乱来毁坏的一些城墙，所以尼西米才会有那么剧烈的反应。而且圣经记载尼西米回到巴勒斯坦，他是重修那个城墙，在那里一直用了一个字眼，我们中文翻译圣经人显然是同意我刚刚这个看法，因为他们常常把它翻译做修建修而不翻译做重建，虽然那个字那个希伯来字有建造的意思也有修造的意思，但是我们和本的翻译者把它翻译成修建，我觉得应该是持跟我一样的看法啊，也就是尼西米只是修建它。另外一个佐证就是他只用了52天就修完它了，可是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大概不没有办法那么迅速的完成啊。能接受吗？可是那些说法会不往我刚刚讲的方向去想，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以斯拉记第一章记载，他们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就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的时候，那里记载说是借着古列王下了一个命令，让那些被掳的人归回。然后那里是这样说的，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那些人说，以斯拉记记载波斯王古列下的诏令只是重建圣殿，并没有重建圣城。而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天使的话是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七十个期的开始，对吗？听起来有一点道理。可是你如果熟悉圣经，你知道旧约有一个特别伟大的一个预言，就是预言关于古列要让神的百姓归回。因为旧约先知的信息里面，归回是他们的信息里面最核心的预言了，因为那个要指向基督的救恩的。差不多每一本先知书里面那些最伟大的预言，讲到神要怎么样荣耀的作为，他的丰盛各方面，几乎都是在预言归回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啊。而先知以赛亚不但讲到归回，讲到是要借着一个人释放百姓归回，而且还把那个人的名字讲出来。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来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另外一处在四十五章十二十三节吧，十三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两次提到古列的名字哈，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家，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在预言古列的时候，那么奇妙的预言了，古列的名字都讲了，而且在预言里面不只是重建圣殿，对不对？包括重建圣城。虽然我知道有的时候先知的一个预言讲到一件事情要在什么时候发生，可是后来并不见得就那件事一定会发生，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后面一点的时代才发生。比方神对以利亚，在以利亚灰心丧志的时候，神不是给他讲话，然后告诉他三件事，就是将来你要去告亚兰人哈薛作王，告以色列人耶户作王，还要告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结果只有最后一项在以利亚的活着的时候成全，后面两项都是以利沙的时代才做的。所以先知预言确实有时候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古列王的预言里面，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套用这一个法则。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记记载第一次归回所罗巴伯他们回来重建的时候，有仇敌，四围的仇敌拦阻他们，就上召到那个波斯王那边去控告他们啊。当然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里面有一部分是诬告的哈，说他们是要自立，然后要脱离波斯的管辖等等，那是诬告的。但是他们提到他们在那里做的事的时候， 有不只提到圣殿，还提到重建圣城，那里很明确的讲。而后来完全以斯拉并没有记载说那些归回之民为这件事情反驳他们，说他们并没有重建圣城。重建圣城是比重建圣殿更威胁波斯王，你知道吧？重建圣城意思是要巩固这个城市，把城墙建立起来，然后就要独立自主那样。重建圣殿应该不太会被他们看在眼里，虽然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我想对以斯拉来讲才是特别重要。我个人觉得以斯拉因为是一个文士又是一个祭司，他看重圣殿的祭司的礼仪，所以他没有提到重建圣城，对他来讲重建圣殿才是最首要的事。所以他在以斯拉记里面一起头没有提到这个。这是我的辩解，有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卡在一个大问题上面，就是年代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从很起头好几章之前我们就告诉大家了，就是波斯帝国的年代是有一些是推测的年代。你只要去看所有这些在网络上可以看，在什么书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提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如果提到古列之后哪个君王哪个君王哪个君王这些，甚至上溯到巴比伦的时代也是这样，你就发现他们有不同的说法，而且说的都不太确定的说法。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有把握的年代，西方的年代能够更有把握更精确的，几乎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那是在公元前330年左右。在那个之前的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零散的资料，没有完整的一代传一代多少年的资料。所以连接下去是哪一个君王，古列之后是哪一个君王，我们都不知道。虽然有一些书会写，但是都是臆测的，不是所有的人公认的，所以非常有可能波斯帝国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长的年代。我自己觉得波斯帝国可能只有120多年。如果是这样说，你从亚历山大的330年再去加上120几年，如果你要精确的说加上127年吧，就会来到古列王的年代，刚好是457，330加127是457，就符合我们刚刚讲的，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古列王元年，到有受膏君，就是基督开始传道受膏的时候，主后26年，457加26刚好是483年。OK， 这是我对70个期前面这69个期的诠释，听清楚吗？如果听得迷迷糊糊没关系，我刚刚讲的内容还是有一些话你可以听清楚，对不对？遇见这些事，我宁可相信圣经记述的，而不用世界上的这些对年代啊这些历史的记述为基准来想这些事。毕竟圣经是就更古远的年代来讲，圣经是世界上讲到那些更古远，你可以说差不多离现在3000年之前的，无论东方西方的所有的历史的发展，圣经是唯一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本书，你知道吗？你在讲玛雅文明、埃及文明、中国古文明，在3000年之前几乎都是传说故事而已，而且没有那么详实的记录。但是圣经比那个更早，就用很详尽的历史的记述的方式写成犹太人的古代的编年史。 所以如果我们以圣经这些记述为本，并没有太迷信或者太不用头脑，因为那是我们所拥有最明确的古代的文献的记述了。嗯 ，OK。好吧，你要不要，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话，要不要从现在开始先假设我说的是对的，就是七十个七始于古列王元年，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要在这里面继续讲哈。以古列王元年的诏令为转接点，但以理是在被掳在巴比伦七十年结束的时候，你要记得但以理本人是神放在那边能够做这一件事情最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是在七十年开始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而且很快就成为巴比伦王宫里面的重要人物，一直到巴比伦结束他的七十年的统治，但以理还活着进入波斯帝国的时代，所以被掳跟归回他都是亲自的见证人，而且是身在其中经历了那七十年，所以神拣选他这样的一个人来预言这个接下去的七十个七是很合理的。但以理在被掳七十年结束的时候，加百列给了他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而且用七个七加上六十二个七，也就是六十九个七，四百八十三年来把年代连接起来，是旧约时代很漫长的历史终结于基督的到来，这是非常非常 make sense 合理的想法，不是吗？圣经的启示为了要引出基督跟他的救赎大功，在这个了解之下，我们接下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把六十九个七拆成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年，差不多五十年了哈。我觉得这个七个七前面七个七，很可能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第一次归回重建圣殿跟圣城，可是一直延续到后来以斯拉归回、尼希米归回，再把整个的重建工作更做得更齐整，而且带向一个高潮。一直到最后这些抵定下来，旧约的末世，也旧约圣经的写成将要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这整个归回重建的时期有可能差不多五十年，就是这七个七。我已经讲过一般的历史年代不是这样算的，如果归回古列王元年是五三六，到了尼希米的归回已经是四四四，而且他在耶路撒冷至少待了十二年才又回波斯帝国去，就变成四四三二，五三六减四三二就有一百多年，对吗？一百多年啊。可是有可能没有那么长的年代，因为我已经讲过那个波斯帝国，特别是开头的那几十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料不够让我们很确切的能够条列出哪些君王接续作王，而且作王多少年，所以有可能那段时期并没有那么长，就只有五十年左右。因为加百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接下来他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他特别强调他们是在艰难当中做重建的工作，而这个艰难的重建工作应该就是记载在整个的以斯拉记加上尼希米记。OK，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你也能够像我一样仔细分析来反驳我，我欢迎你来反驳我。可是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圣经当中的信息哈。但以书的下一章将要讲到更属灵的因素了，就是在这个艰难的重建工作当中，他们没有看见的，在山上，在这里不是山上，摩西时代是在山上，可在这里是在苏珊城，在波斯王宫的地方，有一个人正一天三次在那边祷告。他的祷告我相信包括了亲近神，可是也包括了为神放在他心里的负担祷告。可是有一天他有一个更重的祷告的负担，所以一天三次已经不够，所以他有21天之久，他让自己过一个更刻苦一点简朴一点的生活，有一个负担在他里面，他一直在祷告着。那那三周他还是继续做波斯帝国里面的他的职责所在的事工哈，对吧？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他的仇敌没办法指出他做的事情有什么过犯，所以他一定不是请假在家里面有三周禁食祷告。我想他继续在做他的工作，但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在那里祷告。下一个篇章我们将要提到，我个人相信那是所罗巴伯，后来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拉的时代有可能但以理不在了，可是他的祷告带来的果效我想是存留到那个时候，他们所以能够化那些灾厄那些不顺利的环境而能够好好的重建，因为背后这个祷告啊，照我们刚刚那样算，这个50年的49年七个期期满的时候，你从457减掉49，就是408年。我们粗略的说法，就差不多公元前400年。如果我们定这一年这个时候。是旧约末世，也是旧约圣经写成的结束，也就是马拉基先知的时代的话，我想那是很合适的，因为一般的圣经学者都同意马拉基旧约末代先知他最后的声音应该差不多是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一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嗯，我请大家再读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才是最多争议的地方哈。就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9章最后两节是26、27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如果前面的到69个期是在讲到从他们归回古列王元年一直讲到有受膏君，就基督受膏开始传道，那么接下去世界上发生的事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对不对？基督传道后来成全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如果说加百列给但以理的启示没有包括这个那才奇怪了，可是当然包括了这个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嗯，这个受膏君受膏者 这个字到了新约圣经里面用希腊文的时候叫做 Christos， 这个字我们把它翻译作基督。早期的宣教士把它翻译作基利斯都，就直接按着希腊文的拼法翻的。可是天主教跟基督教都同意一起都翻成耶稣跟基督这两个词。有了受膏君显在众人面前，接下去就进到第七四个期，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最奇特的时期，也是一切的先知的信息所指的总目标，就基督来而且成全十字架救赎的大功，对吗？过了六十二个期，基督受膏开始传道，他拣选而且带领门徒，这里说一期之内他将与许多人建立盟约，有的人认为就是在指责他在那一期之内拣选了一些门徒，后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们立了新约啊。一期执办他是祭司和贡献之席，我们相信是指的他被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被建立起来，至圣者和至圣所都受了膏抹。从此以后，希伯来书说，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畏罪献祭了。这是祭司子息的我最主要的意思，而且讲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可惜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因为这里有一些话被新约要结束的时候的启示录引用，或者是主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引用他，比方行毁坏可证的等等这些话，所以他们就一直要把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这些话要引到末世，也就是还没有成全的事，然后就开始他们开始使用他们的想象力发明一些东西，其实他们是用预言的方式讲的，就是末世会发生什么事，哪一个人兴起来会做什么事，会使祭司的贡献窒息等等这些啊。或许这些话在末世还是会有一点应验，这里所讲的话啊，会发生一些事件应验这些话，毕竟先知的信息他的预言经常会有几个层次的应验，不是只应验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是很多学者都同意的事情啊。比方像中华福音神学院以前的旧约教授梁杰琼老师，后来他成为北美华神的院长，前几年他过世了啊。他写过一本《如何研读旧约》，里面就很清楚的写旧约先知的预言经常是这样，就是可能应验在西西家的时代，但是更远的会应验在教会时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话将应验在最末后的时代，这是可能的。所以如果说这里这二十六二十七节的话将来也有可能应验，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它最重要的应验应该在基督身上，毕竟这是旧约先知的信息最核心的事情。你不先注意这个而去注意其他那些，大概不要这样吧。我也再一次跟大家说，不要读圣经，特别这些预言，总是一直望向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上面，而应该一直的望向基督，望向神，好吗？就像初代的教会，有一位美国牧师说的，他说初代的教会想到基督的再临，他们想的不是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想的是有一位要来。在车站守候着等候一班列车来到，最主要的不是在等候那个列车来到，而是等候一位他们所爱的人来到，对吗？这是那位牧师说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二十六节提到这个受膏君来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个我想翻译圣经的人也都同意，这是指的基督说的。像钦定本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译成 Shall Messiah be cut off and not for himself， not for himself。 我不知道那个当时翻译这个人在想什么，为什么用这个字眼来讲，就是他会被剪除，而且不是为他自己啊。扩大本圣经 Amplified Bible 就把他说的比较直白一点，这里提到一无所有，他把它翻译成没有人为他辩护，就是这个受膏君要被剪除而没有人为他辩护啊。所以很多学者都同意这是应验在基督的救赎，特别他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上面。可是当基督成全的救恩，教会建立起来，福音开始广传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很多犹太人信了主，对吗？第一次的布道会就有3000人信主，之后不久，因着一个神迹奇事，有5000人信主，所以很快耶路撒冷，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数万人的教会，可是后来福音开始传到外邦去，慢慢的许多的犹太人就开始拒绝福音，一方面是他们中间有权势的人挑唆他们，因为他们原来就一直认为他们是独一的子民，外邦人是没有份的，所以他们用这一个点能够挑唆许多的犹太人来拒绝别的。你知道这种群众心理一直到今天还是许许多多异端或者是极端使用的方式，就是来表示现在全世界只剩下我们有神的启示了，别人都没有得到这种启示啊，所以他们会成为一个关闭的团体啊，可是也会吸引很多人啊。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就有一点像这样，他们越来越倾向拒绝福音。我们相信神给了他们40年的时间，40一向是神的试验期，对吗？旷野40年，主耶稣受试探40天，神给他们40年的机会，他们终究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当然，这意思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这样，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信得住啊。可是40年满的时候，那就是主后70年左右，神使罗马来攻陷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中间那些激进派分锐党的人叛变啊，围困3年半以后，也有一点应验这里在讲的，但也就是讲的一载二载半载啊，他们再次把圣殿跟圣城尽都拆毁啊。你知道，我稍微回头讲一个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事，就是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你知道，常常牧师都会讲到耶稣传道有3年半，你听过这个吗？差不多有3年左右，那是很多学者依据约翰福音写的，因为约翰福音特别用节期来定他的时代，他的年代。三大节期啊，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耶稣传道大概历经3年左右。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说3年半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文依据有3年半，除了一处，就是这里，一期之半啊。但当然，一期之半有可能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原则性的说法。可是他们会这样讲，就表示事实上有很多的传道人都同意这段话，包括一期之半这些是指的基督说的。可是接下去的这些话很可能是指的主后70年的事件。主耶稣在讲末世的时候，讲圣殿会被拆毁的时候，在他的圣殿讲章里面，应该说橄榄山讲章里面，马太福音24章 它里面有一些话就是在描述主后七十年的事件，嗯，这是很多学者都同意的事。那个之后犹太人就再一次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而近代有一些犹太人归回到巴勒斯坦，而且重建了以色列国，其实超过一半的犹太人仍然是寄居在各国，他们都没有犹太人的国籍，他们可能是德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等等，但是犹太裔的。而且圣殿、圣城也一直都还没有重建，有一些锡安主义者一直认为会重建的，可是这个 Let's wait and see， 让我们走着瞧吧。所以很多学者相信但以理书九章最后两节，特别是它的后半部，是在说到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三年半之后，这也是一起之半哈，来毁灭了犹大，把圣殿拆毁了，应该也把圣城拆掉，但是保留了一面墙而已，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面墙，那圣殿里面的墙应该是希律王建造的，叫西墙，你去过耶路撒冷知道，或者叫哭墙哈，光看那个就可以知道希律王，大希律王修建圣殿，他不是重建了，他修建圣殿有多么宏伟，他光一面墙，那个西墙有好几个人高，对不对？所以有的学者相信这里讲的行毁坏可憎，应该是在说到使地荒凉的，那是提多所做的事情啊。事实上跟保罗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他写的犹大战争里面就在提到这个战争，他很清楚地讲到但以理书这些话是在讲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讲到但以理书十二章的时候会再提到的。可惜还是有一些人因为启示录提到这里的话，还有主耶稣也提到，就认定他们是要发生在末后的日子。我已经讲了，即使是这样，但是他应验在基督跟他成全的救恩上面，应该才是这个预言最核心的意义，对吗？你应该特别注意的这个，也就是但以理在旧约时代将结束的时候，他被神设立为先知，而他的预言主要指着弥赛亚的来到以及他要成全的救赎大功。而当主成全的救赎，神的国开始被传扬开来，过了几十年，到主后第一世纪末的时候，神 pick up 另外一个他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让他在拔摩海岛看见异象，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神使当时硕果仅存的使徒约翰写出了启示录，而他的预言将要指向基督的再临，就像旧约的末代先知之一但以理，他的预言指向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一样，新约时代要结束的时候，新约圣经要结束的时候，老约翰的启示就指向主的再来，神的编排的蓝图，这样来解蛮有意义的，对不对？让我们更多的注意这件事情，那是我们新约的圣徒应该注意的，就是望向基督，那一位已经得着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得着荣耀，被高举在父宝座前的基督，有一天他要再临。所以我选了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3首，颂赞诗选213首，这是召会之前的领袖李长寿弟兄写的诗歌，很好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首诗歌。 颂赞诗选213首。
祝你是神圣。